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9月9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呼吁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扩大各国的移民配额计划，以在未来的2年接收数千名寻求避难的中东人。这项计划可能涵盖多达16万难民。德国、法国和西班牙接收的人数最多，其次是波兰、荷兰、罗马尼亚、比利时和瑞典。在欧洲面临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移民潮之际，容克将于星期三在欧洲议会提出他的计划，但是配额的想法备受争议，遭到匈牙利和其他一些欧盟国家的坚决反对。是否会采用配额制还不可知。欧洲各国领导人已经在6月份拒绝了一项涵盖不过4万名难民的提议。分配难民的新系统将会根据一个国家的经济产出、人口、失业率，以及各国已经同意接收的难民人数而定。联合国负责移民事务的重要官员萨瑟兰星期二说，美国和富裕的波斯湾国家只捐钱来帮助那些逃离叙利亚冲突的难民和附近国家的难民营是不够的。他表示，比较富裕的国家也需要接收难民。泰国警方说，因涉嫌参与上个月曼谷神殿爆炸案而被逮捕的一名男子提供了有关这次袭击的更多细节。嫌疑人米拉里承认，他在爆炸前不久将一个装有炸弹的背包交给了另一名男子，据信此人将这个背包放在神殿。星期三，泰国警方让米拉里公开承认了自己在8月17号的活动，当日的爆炸造成了20个人死亡，100多个人受伤。泰国官员说，在曼谷的一所公寓里发现了米拉里的 DNA。此前，当局在那所公寓里缴获了制造炸药的材料。泰国官员还说，米拉里已经供认自己是这次袭击的主谋。米拉里持有中国护照，护照上注明他的出生地是新疆。泰国媒体说，曼谷爆炸案跟泰国今年7月把100多名维族人强行遣返中国有关。美国参议院41名民主党参议员表示支持伊朗核协议，这足以阻止反对该协议的提案。这意味着奥巴马总统不必使用否决权，这是他的一个重大的政治胜利。美国和其他5大国在今年7月跟伊朗达成协议，这个协议将限制德黑兰的核项目，以换取解除重创伊朗经济的制裁。美国和其盟友们长期以来一直怀疑伊朗利用其核计划建造核武器，而德黑兰对此予以否认。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席位多于奥巴马所在的民主党，众议院预计将通过一项反对伊朗核协议的提案，但是如果得不到参议院的支持，这只能是象征性的。奥巴马总统竭力促使议员们支持伊朗核协议，并且得到了足够的票数阻止反对派们不让这项协议过关。现在众议院的反对派们将不会有机会迫使总统行使其否决权。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承认，他在担任国务卿的期间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是一个错误。国际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8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今天呢，继续跟着 Stuart 一家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今天 Stuart 家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许应该说发生了一件对 Stu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至关重要的大事。
Robbie 马上就要高中毕业了，他利用平时的空闲时间到一家信件速递公司打工，挣了一些钱。他记得明明把钱放在卧室柜子的抽屉里了，可是东翻西找怎么也找不到了。
Robbie 的嫂子 Marilyn 正好也在家，他一边要 Robbie 不要着急，一边帮他一起找，结果他发现钱还在家里。那么是在哪里呢？听完课文你就知道了。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Dresser, D-R-E-S-S-E-R。 Dresser 是名词，是指带抽屉的柜子。
Drawer, D-R-A-W-E-R。 Drawer 是个名词，意思是抽屉。
Laundry, L-A-U-N-D-R-Y。 Laundry 是名词，是指要洗的或洗好的衣服。
Cash, C-A-S-H。 Cash 一般用作名词，意思是现金现款，但是在课文里是用作动词，意思是换成现金兑现。
Check, C-H-E-C-K。 Check 在课文里呢是用作名词，意思是支票。
Paycheck, P-A-Y-C-H-E-C-K。 Paycheck 是名词，意思是工资。
Dryer, D-R-Y-E-R。 Dryer 是名词，意思是烘干机。
Positive, P-O-S-I-T-I-V-E。 Positive 形容词，意思是积极的、肯定的。
好，下面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h, no, my money is gone. Where is it? I know I put it in one of these dresser drawers. Not in this one. Maybe it's in the next one. $45.85. Mom? Where are you? Mom?
Robbie, it's just me. Your mother's not here. I'm doing the laundry. What's up?
Marilyn, my money's gone. I put it in my dresser. It was in my top drawer, and now I can't find it.
Wait a minute. Start at the beginning.
Yesterday, I got my paycheck from Speedy Messenger Service. $45.85. They cashed the check for me, and when I got home, I put the money in my top drawer.
You're sure it's gone?
I'm positive. All that work for nothing. I must have bicycled 100 miles. And what do I get from it? I lose my money.
Robbie, it still has to be in the house. Calm down.
That's easy for you to say, calm down.
You know what it sounds like to me?
What?
It sounds like you need a checking account.
A checking account?
Yes. When you pay for things with checks, your money stays safely in the bank, not in your top drawer.
I've never had a checking account.
It's easy to use. The bank gives you a book of checks with your name printed on each one. You write in the dollar amount for whatever amount you want.
Will you just help me look for my money?
First, I need to put the clean laundry in the clothes dryer. It'll only take a second. Okay, now, shall we go back upstairs and search your room?
We can try, but I don't think you're going to find anything.
Wait a minute. I think I know what happened. Do you hear something?
The clothes dryer is so noisy. I can't hear anything.
But that's it. Look! There are coins inside the clothes dryer. Ooh, here are some wet dollar bills.
Hey, that's my money. And those are the pants I wore to work yesterday. Marilyn, I never took the money out of my pants pocket.
听众朋友，我们刚听了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同时呢，逐句翻译成中文。第一段说的是 ，Robbie 发现他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找不到了，他翻箱倒柜的找，可是一点踪影也没有，急得他喊妈妈来帮忙。
Oh, no, my money is gone. Where is it? I know I put it in one of these dresser drawers.Not in this one.
哎呀，糟了，我的钱不见了，会在哪儿呢？我知道我把钱放在这个柜子里的一个抽屉里了，不在这个抽屉里。
Maybe it's in the next one. $45.85.
Mom, where are you?
也许在另一个抽屉里，$45.85。妈，你在哪儿？妈。
Robbie, it's just me. Your mother's not here. I'm doing the laundry. What's up?
Robbie, 是我。你妈妈不在家，我在洗衣服。有什么事吗？
Marilyn, my money's gone. I put it in my dresser. It was in my top drawer, and now I can't find it.
Marilyn, 我的钱不见了。我放在我的柜子里了，最上面的抽屉里，现在找不到了。
Wait a minute.Start at the beginning.
等一下，从头开始讲。
Robbie 说 ，Oh no， 这里的 no 并不是我们平时表示否定的意思。Oh no 是表示感叹，相当于中文里的坏了，不好了。通常呢是在发生不好的事情感到懊恼、懊悔的情况下用的。
Robbie 找不到钱，就找妈妈来帮忙。哎，说起来啊，美国的青少年独立性很强的，很多事情都自己做主。比如说 ，Robbie 一边上高中一边打工，很多美国高中生都是这样的。而且啊，一切都是自己联系，不靠父母。所以说啊 ，Robbie 会急得要找妈妈，我们就不难想象他的心情是有多么焦虑了。
Marilyn 是 Robbie 的嫂子，也就是他哥哥 Richard 的太太。不过在英文里，像嫂子，也就是 sister-in-law 这种形容亲戚关系的词，通常只用来形容关系，而不是称呼。另外呢，英文里有亲戚关系的称呼也比中文里简单。 sister-in-law 既可以是嫂子，也可以是弟妹。那英文里 sister 这个词既可以是姐姐，也可以是妹妹。同样 brother 可以是哥哥，也可以是弟弟。
哎，要严格的说啊，Sister 就应该翻译成姐妹， Brother 就是兄弟。可是啊，中国人要说的更具体，不是姐姐就是妹妹，不是哥哥就是弟弟。
还有一些英文词也很有意思，比如 laundry， L-A-U-N-D-R-Y， laundry 既是要洗的衣服，也可以是已经洗好的衣服，一个词就包含中文里两个意思相反的词，脏衣服或者是洗干净的衣服。
嗯，像 Marilyn 说的 I am doing the laundry， 这啊是在洗脏衣服。但是你把衣服送到洗衣店去洗，要去取的时候，你也可以说 I'll pick up the laundry。 Laundry 的意思呢，在这里就成了洗好的衣服了。
Marilyn 问 Robbie 有什么事的时候，没有问 What happened 或者 What's the matter， 而是问 What's up， 怎么了。这是非常口语的说法，很多人在和熟悉的人打招呼的时候也不用 How are you， 而是说 What's up， 这就相当于中文里说的怎么样。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的第二段， Robbie 对 Marilyn 说，那钱是他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丢了让他感到很心痛。 Marilyn 安慰他说，钱很可能就在家里的什么地方。
Yesterday, I got my paycheck from Speedy Messenger Service, $45.85. They cashed the check for me, and when I got home, I put the money in my top drawer.
昨天我从快速信使服务公司拿到了工资支票，$45.85。他们把支票给我兑现成了现金。我回家以后就把钱放在最上面的抽屉里了。
You're sure it's gone?
你肯定钱不见了。
I'm positive. All that work for nothing. I must have bicycled 100 miles. And what do I get from it? I lose my money.
我肯定，一切都白干了。我骑自行车走的路有100英里。我得到了什么呢？我把钱丢了。
Robbie, it still has to be in the house. Calm down.
Robbie, 钱啊，肯定还在家里，别着急。
That's easy for you to say, calm down.
别着急，你说的轻巧。
Paycheck 是工资支票，美国发工资啊很少用现金。全职员工的工资呢，通常是通过电子转账直接进个人银行的账户。但是像 Robbie 那样打零工，钱数很少，所以很多公司呢还是采用传统的 paycheck 的方式。
拿到 paycheck 以后呢，可以到银行去把它换成现金，把支票换成现金，在英文里呢就是 to cash a check。Cash 做名词的时候也是现金的意思。Have you got any cash on you? 你身上带现金了吗？ Would you like to pay cash? 您想用现金付账吗？
美国人一般身上不太带现金，到外面买东西现在大多用信用卡，有的人呢就把它称为塑料钱，因为信用卡呢都是塑料做的。有了一张信用卡呀，想买什么都行。
Marilyn 问 Robbie,You sure it's gone? 你肯定钱不见了。从语法上看啊，这句话是不对的，因为它没有动词。正确的说法应该是 Are you sure it's gone? 但是省略动词的现象经常是在口语里出现的。比方说，一个人摔了跤，旁边的人问他 You okay? 你没事吧？实际上啊，应该是 Are you okay? 要注意的是，在回答的时候可不能省略。你必须说 I am okay, 不能说 I okay.
对， Robbie 在回答 Marilyn 的问题时说 I'm positive. Positive, P-O-S-I-T-I-V-E, 这个词的意思是肯定的，正面的。Robbie 说的意思就是我肯定。
肖华， Robbie 骑车到处去送信，要是真的把挣来的钱丢了的话，也真是白辛苦了。
是呀，所以他说All that work for nothing, 一切都白干了。这句话里 ,for nothing 就是徒然白费力气。比如 ,we trained for 3 months for nothing, 我们白白培训了3个月。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Marilyn 建议 Robbie 到银行去开一个账户，这样就不用把现钱留在手头。什么时候用钱呀、啊？开张支票就行。Marilyn 还答应先帮助 Robbie 把钱找到。
You know what it sounds like to me?
你知道我怎么想吗
？What?
什么
？It sounds like you need a checking account.
你呀、啊，好像需要一个支票账户。
A checking account.
支票账户。
Yes. When you pay for things with checks, your money stays safely in the bank, not in your top drawer.
对，你买东西的时候用支票来付款，你的钱安全地保存在银行里，而不是搁在你最上边的抽屉里。
I've never had a checking account.
我从来没有过支票账户。
It's easy to use. The bank gives you a book of checks with your name printed on each one. You write in the dollar amount for whatever amount you want.
用起来很方便，银行给你一本支票，每张支票上都印着你的名字。你想在支票上写多少钱就可以写多少钱。
Will you just help me look for my money?
你就帮我找钱行吗？
First, I need to put the clean laundry in the clothes dryer. It'll only take a second.
我得先把洗干净的衣服放进烘干机，只需要一小会儿。It sounds like 句型后面呢也可以跟一个完整的句子。比方说 It sounds like we won't be able to go to Las Vegas together. 看来我们不能一起去拉斯维加斯了。在课文里 Marilyn 说的 It sounds like you need a checking account. 看来你需要一个支票账户。
Checking account 是美国银行一种最普通的账户。客户把钱存在账户里用钱的时候只要开支票就行。
支票本是 a book of checks, 或者呢是 a checkbook。按照 Marilyn 的说法，你想在支票上填写多少金额就可以写多少金额。You write in the dollar amount for whatever amount you want.
对 Robbie 来说，支票账户也许比现金好一些，至少不会丢啊。但是 Robbie 现在最关心的还是要先找到那笔钱，所以呢，他请 Marilyn 帮他一起找。
Marilyn 说他需要先把衣服放进烘干机里。It'll only take a second.
Take a second 意思是需要一秒钟。人们经常说 wait a minute 或者是 wait a second， 这样其实都是等一会儿的意思，是指时间很短，可不是真的一分钟或者一秒钟。
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Marilyn 和 Robbie 正要找钱的时候，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Marilyn 恍然大悟，她找到了 Robbie 的钱，但是在哪里呢？
Okay, now, shall we go back upstairs and search your room?
好，现在咱们再上楼到你的房间去仔细找，好吗？
We can try, but I don't think you're going to find anything.
我们可以设法找，但是我认为你什么也找不到。
Wait a minute. I think I know what happened. Do you hear something?
等会儿，我想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
Clothes dryer is so noisy. I can't hear anything.
烘干机太吵，我什么也听不见。
But that's it. Look! There are coins inside the clothes dryer. Ooh, here are some wet dollar bills.
就在这儿，看。烘干机里呀、啊、有硬币，哦，这儿还有一些湿的美元纸币。
Hey, that's my money, and those are the pants I wore to work yesterday. Marilyn, I never took the money out of my pants pocket.
哈，那是我的钱，那是我昨天上班穿的裤子。Marilyn, 我根本就没有把钱从兜里掏出来。
Search.S-E-A-R-C-H Search for 寻找和 look for 意思类似，但是还含有仔细彻底的意思。 Search 的意思是仔细寻找搜查，指仔细的搜查某个地方或者某个人。
对，那么搜查房子就是 search a house， 搜查嫌疑人是 search a suspect。Marilyn 对 Robbie 说 Shall we search your room? 意思是咱们在你房间里仔细找找好吗？
大家都知道 can 是能够的意思， We can do it， 我们能做或者能够做到。这里呢 can 表示能力，但是说 We can try 意思有一点不一样，它强调的实际上后面那个词 try 试试尝试，而不是能力。Can 在这里的意思是可以，更像是 may， 也就是 may 那个词的意思，而且呢还表示说话的人对这样做信心可能不太足。
嗯，再打个比方，我们进行的项目已经拖延了两个星期了，但是有人提出每天多工作两个小时，争取按原定计划来完成项目，你就可以说 We can try， 这就是说你不反对这样做，但是你对这样做是否能够按原定计划完工并不抱多大的信心。 Marilyn 对 Robbie 说 But that's it， 这是什么意思呢？
That's it 可以用在很多不同的场合，各有不同的意思啊。如果小孩要吃饼干，你给了他一些，然后对他说 That's it，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就只能吃这么多，没有了。如果在谈判的时候一方说 That's it，那就是说我做的妥协就到此为止，不会再让步了。
但是啊 Marilyn 说的 That's it， 意思可不同哦。他呀，听到烘干机里有硬币的声音，突然醒悟，这就是 Robbie 的钱。实际上，他是在说 ，Aha， that's it， I know where the money is， 也就是 Aha， 我知道钱在哪里了。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Oh no, my money is gone. Where is it? I know I put it in one of these dresser drawers. Not in this one. Maybe it's in the next one.$45.85. Mom? Where are you? Mom?
Robbie, it's just me. Your mother's not here. I'm doing the laundry. What's up?
Marilyn, my money's gone. I put it in my dresser. It was in my top drawer, and now I can't find it.
Wait a minute.Start at the beginning.
Yesterday, I got my paycheck from Speedy Messenger Service. $45.85. They cashed the check for me. And when I got home, I put the money in my top drawer.
You're sure it's gone?
I'm positive. All that work for nothing. I must have bicycled 100 miles. And what do I get from it? I lose my money.
Robbie...It still has to be in the house? Calm down.
That's easy for you to say, calm down.
You know what it sounds like to me?
What?
It sounds like you need a checking account.
A checking account?
Yes. When you pay for things with checks, your money stays safely in the bank, not in your top drawer.
I've never had a checking account.
It's easy to use. The bank gives you a book of checks with your name printed on each one.You write in the dollar amount for whatever amount you want.
Will you just help me look for my money?
First, I need to put the clean laundry in the clothes dryer. It'll only take a second. Okay, now, shall we go back upstairs and search your room?
We can try, but I don't think you're going to find anything.
Wait a minute.I think I know what happened. Do you hear something?
The clothes dryer is so noisy. I can't hear anything.
But that's it. Look! There are coins inside the clothes dryer. Ooh, here are some wet dollar bills.
Hey, that's my money. And those are the pants I wore to work yesterday. Marilyn, I never took the money out of my pants pocket.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as Robbie trying to find? He was looking for his money. Where did Robbie earn the money? He earned it by working for a messenger company.Where did Robbie think he put the money? The top drawer of his dresser. Why did Marilyn recommend a checking account to Robbie? Because money can be kept safely at the bank. What made Marilyn realize the money was in the clothes dryer?She heard the sound of the coins inside the clothes dryer.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8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呼吁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扩大各国的移民配额计划，以在未来两年接收数千名寻求避难的中东人。这项计划可能涵盖多达160,000难民。德国、法国和西班牙接收的人数最多，其次是波兰、荷兰、罗马尼亚、比利时和瑞典。在欧洲面临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移民潮之际，容克将于星期三在欧洲议会提出他的计划。但是配额的想法备受争议，遭到匈牙利和其他一些欧盟国家的坚决反对。是否会采用配额制还不可知。欧洲各国领导人已经在六月份拒绝了一项涵盖不过40,000名难民的提议。分配难民的新系统将根据一个国家的经济产出、人口、失业率以及各国已经同意接收的难民人数而定。联合国负责移民事务的重要官员萨瑟兰星期二说，美国和富裕的波斯湾国家只捐钱来帮助那些逃离叙利亚冲突的难民和附近国家的难民营是不够的。他表示，较富裕的国家也需要接收难民。联合国说，潘基文秘书长过去两天与7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了电话，强调了大多数移民是逃离自己国家的战争和暴力，他们有寻求避难的权利。泰国警方说，因涉嫌参与上月曼谷神殿爆炸案而被逮捕的一名男子提供了有关这次袭击的更多细节。嫌疑人米拉里承认，他在爆炸前不久将一个装有炸弹的背包交给了另一名男子。据信，此人将这个背包放在神殿。星期三，泰国警方让米拉里公开承认了自己在8月17日的活动。当日的爆炸造成20人死亡。泰国官员说，在曼谷一所公寓里发现了米拉里的 DNA。此前，当局在那所公寓里缴获了制造炸弹的材料。泰国官员还说，米拉里已经供认自己是这一次袭击的主谋。米拉里持有中国护照，护照上也注明他的出生地是新疆。泰国媒体说，曼谷爆炸案与泰国7月将100多名维族人强行遣返中国有关。美国参议院41名民主党参议员表示支持伊朗核协议，这足以阻止反对核协议的提案。这意味着奥巴马总统不必使用否决权，这是他的一个重大政治胜利。美国和其他5大国在今年7月与伊朗达成协议，这个协议将限制德黑兰的核项目，以换取解除重创伊朗经济的制裁。美国和其盟友们长期以来一直怀疑伊朗利用其核计划建造核武器，而德黑兰对此予以否认。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席位多于奥巴马所在的民主党。众议院预计将通过一项反对伊核协议的提案，但是如果得不到参议院的支持，这只能是象征性的。奥巴马竭力促使议员们支持伊朗核协议，并且得到了足够的票数，阻止反对派们不让这项协议过关。现在，众议院的反对派们将不会有机会迫使总统行使其否决权。不过，辩论仍然给批评者们进一步表达他们对这个协议不满的机会。反对派认为这个协议对伊朗太过友好，基本没有触动其核项目，却开放了数亿美元资金。有些人担心这些资金会被用于支持恐怖主义。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承认，他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是一个错误。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二晚间在脸书上发表声明说，我本应使用2个电邮网址，一个用于私人事务，另外一个用于国务院的工作。他对自己的做法道歉，并且表示对此承担全部责任。但他同时表示，使用私人电邮账号一事是公开的，而且是国务院规则允许的。希拉里·克林顿的道歉显示出他5天来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转变。期间，他的民调支持率下降，同时他的竞选班子担心电邮服务器问题正在对他造成不利影响。中国当局取消了美国摇滚乐队邦乔维在中国的首场演出。有媒体报道说，邦乔维音乐会之所以被取消，是因为中国官员认为该乐队曾经有过支持达赖喇嘛的表示。音乐组织者在网站上表示，出于某些原因，邦乔维乐队原定下周在北京和上海的音乐会被取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九月八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峰。今天上午，中国在西藏首府拉萨的布达拉宫广场举行了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那么在此之前呢，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题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成功实践》白皮书，称今日之西藏乃其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白皮书称赞西藏在共产党统治下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各族人民共同平等发展，但是对西藏自2009年以来发生的140余起藏人自焚事件只字不提，同时继续抨击14世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诉求是分裂祖国。中共的民族自治制度是否真的像白皮书所说的获得了成功实践？西藏和广大藏人的未来将何去何从？那么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一共有3位嘉宾。那么第1位是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赞先生。格桑坚赞先生是通过电话从印度新德里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格桑坚赞先生，欢迎您。好，另外一位是。
你好。
另外一位是在演播室的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韩博士。还有一位呢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那么夏教授呢，从这个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节目讨论。那么我们欢迎夏教授，也欢迎3位。那么此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现在呢就进入今天第一个话题讨论。首先呢，我想请这个人在印度的这个格桑坚赞先生先来谈一谈哈。那么中国最新公布的这个白皮书的题目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那么强调是自治。那么您认为呢，这个自治制度在西藏是否是真的是有这种所谓的自治呢？
好，我们都知道呢，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面，中国连续发表了有关西藏的2部白皮书。那么最新发布的白皮书里面，他们当然针对的是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庆典活动而发布的。那么在过去的50年的时间里面，他们在讲那么西藏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这种成功时，我们都知道65年才成立西藏自治区，那么66年开始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那么整个西藏处于一个对西藏的语言文化全部灭绝的一个时代。那么我们也知道84年中共才开始颁发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法。那么从84年的现在，当然整个西藏说它的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呢，西藏这个民族的民族特性，它的民族语言文化，在中国宪法所规定里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这种保障下没有得到任何的这种保护，反而中国采用一种那么从外面大量的汉人移民到西藏的方式，那么西藏民族的生存危机，它的宗教信仰自由，包括它的风俗习惯，特别它的民族特性已经到了濒危灭绝的这种地步。但是我们现在知道，真的达赖喇嘛提出的一个解决西藏议题的一个非常温和的那么中间道路，又受到了中共的没有任何的正面的这种回应，反而他们采用这种非常高压的那么非常恶毒的这种攻击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政策。因此我们提出的根据中国宪法跟民族区域自治法里面所包含的这种内容提出的名副其实的自治建议没有得到正面的回应，他们只是一味的采用发布白皮书的方式，那么拼凑一些数字，那么他们在炫耀这种所谓的经济发展来代替统治西藏的这种合法性。因此呢，我们都知道这种所谓的区域自治法在西藏这种落实其实只是表面的，真正的没有落实到整个西藏。
好的，好的，谢谢格桑坚赞先生。韩先生请您补充。
我就是补充一句，我们看是不是自治呢，看是不是藏人在那儿智障。那你看在中共的那么多年，见证那么多年以来， 50年来，就或者是更长一段时间，所有的区党委书记全部是由汉人担任。
嗯，
他们连自己的藏人的这个党员他都不相信，
嗯，
都不会让他们担任来这个在西藏党委书记第一把手来主持这个西藏的这个工作，可见这个自治是空有其名。那这跟苏联比较起来，苏联很多加盟共和国都是当地本民族的人主持当地的这个工作。现在你看，卡萨克总统以前就是他的这个苏联的这个党委书记。
对，好的，那个我想接下来请教人在纽约的夏明教授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中共呢一直是强调这个他的统治呢给西藏带来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发展。那么强调就是说，你看西藏过去50年前是处于一个落后的一个所谓这个农奴制度。那么现在我们共产党去了以后，直接从农奴制度跨越式的进入到社会主义阶段。那么您怎么看中国政府和中共宣传方面的这种说法呢？
对，嗯，因为我们看到了，就是中国政府了在发布的那个十几项白皮书里边呢，那么都涉及到西藏问题。那么其中有几个，第一个呢，他们所宣称的那个西藏了在50年代的那个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呢，那么其实呢，很大的程度上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那么这一点呢，就是说海外的藏人，那么尤其在达兰萨拉的，那么达赖喇嘛领导下的藏人呢，做了很多的研究，做了很多的澄清。那么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今天西藏呢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那么这点呢也是不可否定的。就像整个中国，那么都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就像全世界都是随着时间的发展都在进步一样的。那么西藏确确实实取得了很多的经济成就，这点达赖喇嘛也从不否认。而且达赖喇嘛认为呢，今天的一些经济成就呢，未来还要保存现代化呢，还要继续的，就是那个保护。那么这样的话是有利于藏人的发展的。那么但是呢，有一点我们必须得清楚的知道。如果没有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干预的话呢，那么西藏也就不会那么经历这种灭顶式的这种灾难。那么尤其在文革中，那么这种毁佛，那么毁那个就是寺庙，那么那个迫害僧人等等。那么所以我觉得就说他的那个成就了到底怎么样评判呢？我们第一就是要，尤其是像民族区域制度，第一我们就要问这个受众，也就是西藏人他是在接受这个所谓的民族区域制度，所以我们就要问藏人他们是不是欢迎，他们是不是高兴。那么现在的话呢，作为藏人能够发出独立声音的，那么就是流亡藏人，那么就是海外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呢是完全拒绝不听中间道路或者达赖喇嘛的这个任何的建议，这点就本身就不想那么进行评估。那么第二个呢，就说是要听第三方。那么如果中国政府根本就不允许国际的那个记者或者独立的第三方对西藏呢进行采访报道和调查的话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听取中国政府的一面之词的话呢，那么我想世人呢是不会觉得它是可信的。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谢谢夏教授。接下来想请教格桑坚赞先生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西藏流亡政府这边呢也发表了一份这个文件，那么认为就是说这个文件的大概意思就是说并不认同这个中国所说的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呢仍然坚持就是说支持这个中间道路。那么请您给对这份这个立场呢进行一些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嗯，好的。那么中共的反驳，那么的达赖喇嘛提出在中间道路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说辞，就是因为中间道路是分的中国的，就是分的祖国的一个信心。那么这里面他讲出了两点，第一点他讲的是，那么藏人行政中央，也就是流亡政府不承认西藏在历史上这个独立的国家，第一点。第二点他讲的是。那么中间道路提出的要求，也就是把所有的，那中共他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把一个整体的西藏，它分割在除了西藏自治区以外，另外它分割在青海、四川、云南还有甘肃这些里面的藏区，全部要统一的一个行政区划。然后他们认为这两点就是分了中国，要把中国的1/4的土地拿走。
嗯，
那么。对于西藏人来讲，历史它就是个历史，它是不真，就是它是一个真实的历史。那么西藏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这一点我们不可能去放弃，这是我们的原则。那么作为一个西藏，它是一个整体的民族，那么中国的宪法规定，一个民族它享有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那么你要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这个的其他的宗旨就是要保护这个民族的特殊的它的特性、语言、文化、宗教、信仰。 但是中共他违反他自己的宪法，把西藏分割在各个省行省里面，这就是对西藏民族的一个毁灭，一个就是灭绝的一个政策。因此他中共他在不能接受中间道路这个原则上面，他提出了这两点。那么在行政中央认为历史咱们不谈，那么现在的现实问题是整个西藏已经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之下，那么我们不可能承认西藏在历史上是独立的国家。但是呢，中间道路也就是我们不承认，那么就说这种西藏因为历史上是独立的国家，那么大家认为需要继续追求独立，这是一个点。那么另外一个点就是中国现行的民主区域自治法也和现行的行政计划里面把整个西藏分割在各个形式里面，我们也不能接受。那么我们要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自治的一个体，这个自治体前提就是不从中国分裂出去、分割出去，这就是我们的前提。一直提出了这就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途径，但是呢，这点中国他不能接受，他不能接受以后，他就你知道他会编撰一些非常很多很多的词汇，像变相性的独立啊，什么半独立啊，因此呢，迷惑广大的中国人民，他们的企图目的是这样的。
嗯，好的，韩博士，那个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上任以来的话，他对西藏问题相当重视，的确是相当重视。那么召开了，今年就发表两部白皮书，那么也8月份的话呢，在这个阅兵之前，召开这个中央这个西藏工作座谈会，
对，
他提出了一个就是新的一个治藏的一个战略，这么叫简单来说就叫他所说的这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
对，
那么提出这些看法，那么显示出呢，就是说发表出的外界的一种解读，就是说这些制造新的这个方针里面的话，没有什么达赖喇嘛的内容，就是说有一种外界有一种解读，就认为这是中共的一个新的一种策略，就是说已经在考虑达赖喇嘛身后的事情，那么现在就是说去达赖喇嘛化。那么您怎么看这种新的这种战略上策略上的变化呢？
我觉得这个他的所谓制造策略、制造方略，他们叫制造方略，是四个全面、六个必须，然后呢，就是你这说的这个二十字的这个话，没有什么太多的新意。但是我觉得他很明显就是完全拒绝了这个达赖喇嘛这个中间路线。他想通过所谓依法治藏，实际上就是说要想通过铁腕的手段来打压这些个要求这个自治的这些藏人，要求人权的这些藏人。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想呢，他的重点，你看他整个的这个方略，重点还是一个所谓的发展是硬道理，就是说只要把西藏的这个经济搞上去了，那么其他什么都好说，这个那就是动员全国的力量又来继续来支障，把这个金钱往那边投放，大量的金钱来投放，是通过金钱收买，让这个所谓的这个藏人臣服这个中央政府。他讲的是治国必治边，治边必稳藏。
对，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往后再加下去，治藏必要安民，安民必须要请喇嘛回来，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正比较好的一个方略。他现在这个方略呢，实际上是这个让中国失去这个汉藏啊之间失去一个最佳的和解的机会，恐怕最后一个机会。我觉得失去这个机会，对未来中国的这个发展，中国的这整个的领土完整，可能会受到很大的这个伤害。
嗯，好的，我想接下来请教一下格桑坚赞先生，就是说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的这些听众观众朋友，很多人对西藏的实际情况，比如说藏人的诉求，并不是非常了解。那么他们认为中央政府已经给西藏很多的这优惠条件、优惠政策，那么也在西藏的进行大力发展这个经济建设，那么基础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修公路啊、修铁路啊等等等等。那么您认为这些是不是藏人真正需要的？是不是藏人真正想要得到的东西呢？
那对。那么在中国的这种谎言的欺骗之下，那么大陆的很多民众对你所讲的他们不太清楚西藏的现状。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国入侵西藏到1959年，那么跟着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以后，发生了做民主改革的文化大革命， 那么100多万西藏人死于这种非命，那么作为整个西藏的6000多座寺院被毁坏，那么这寺院里面的那些珍贵的文物、珍贵的这种文化价值全部被毁于一旦，那么西藏这个民族所遭受的这种苦难，那么所遭受的这些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那么从80年代以后，虽然中国开始对西藏有了大量的这些经济建设跟投资，但是对西藏人来讲，他对这些所谓的经济发展还看得更重要的是他的一个民族的尊严。那么这个民族的尊严就是要保护这民族的语言文化，包括他的民族特性，还包括他的宗教信仰跟风俗习惯。但是我们知道，中国通过他这种分而治之的方法，把西藏分割给各行政以后，那么对他实行一种另外一种政策，那么西藏在分割给其他地方的这些藏民族的语言文化，现在已经到了濒临灭绝的这种地步。那么藏人最担心的，也就是最焦急的，就是这个民族的语言文化被消灭掉。但是呢，对中国大陆的民众也和共产党，他这方面上没有任何的这方面的感触，因此他们认为，只要我对西藏怎么投入了这么多的精力，那么他认为西藏人的民心还不在这边，他们的民心是还在我们达赖喇嘛那边。那么我们有反驳的，可以问一问，你要现在提出一个这样一个策略里面一个凝聚人心，那么凝聚人心的话，你必须要倾听当地民众的心声。当地民众的心声是，他要保护这个民族继续生存吗？还是愿意在经济建设这样一个大潮之下，那么给另外一个民族同化掉？那么你在这边高调的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那么另一边用完全用一种战争的状态全部布满武警，那么在这样一个枪口下的民众，他会不会有没有这种幸福感？那么他的这种民心能不能可以凝聚到中共的这种统治之下？那么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做得民心则得天下，那么你投入了这么多的经济，投入了这么大量的人力物力，修了所谓的公路、铁路，或者说还修了这种航天，那么这些的目的，最终的目的，如果是你要消灭这个民族，你要消灭这个民族的语言文化，那么这个民族会感激你吗？还是会贪心向着外？这是必须要中国的当地人他必须要反思的一个问题。你一方面要讲凝聚人心，一方面把自己的就是最特殊的信仰的这种凝聚力，最尊崇的喇嘛，你要一意的破坏抵制，那么这样你能凝聚西藏人的心吗？你凝聚不了西藏人的心，你再花几百亿搞个庆典，那么这个作用会有多大？这都是一个问题。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很快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是北京的王先生，请您非常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你好，我只要说两点。第一，我觉得美国之音无论是请维族的嘉宾和藏族的嘉宾，都哭着喊说我们破坏了你的文化。哎，我就不明白这个现在藏族有他自己的电视台讲藏语，他的学校也教藏语，甚至呢，我发现这到内地来工作的这个藏族人，他们的汉语讲的还不如这格桑先生好。我就不明白他们，你们为什么总是喊着就是说破坏的话，我们怎么破坏你了？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西藏如果当年不是归了中国，而是被俄国人占领了，恐怕这位格桑先生连自己名字都保不住，肯定要叫格列夫斯基等等等等。我就觉得我们汉族人对藏族人是很客气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刚才那位先生，刚才那位嘉宾说什么什么就是这个我这个日本人占领中国怎么着？那我想问，美国就欧洲第一批移民到了美洲大陆，把又对印第安人又怎么样呢？我们要比对藏族人比印第安就是欧洲移民对印第安人要好得多得多呀！你们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一点呢？而你们总是在讲什么文化？我们根本没有破坏你们的文化。另外，我这个从西藏回来的一个汉人，
谢谢您，谢谢北京的王先生。我们听众观众朋友很多啊。接下来是北京的郝先生，郝先生您好，请您非常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你好。这个最近这段时间，我已经收不到这个伟哥的音了，我就是通过电话在收听。但胡锦涛、江泽民、邓小平时代还没有黑暗到无耻到如此地步，不能 对美国之音封杀。
好，
因为我们能领略到这个优秀嘉宾的，比如说陈厚恭、曹亮新的深刻透彻又充满智慧的观点。
啊，您对今天的议题有什么看法呢？
我现在我就想问一下嘉宾，就是这个民国时期的这个西藏和民国的这个国民政府的关系，和现在和就是
好的
共产党和国民政府的关系是。
好的，了解了。那么我请那个格桑先生，对这个，我们知道刚才第一位王先生非常，他的发言也很具有代表性。他说这个，中国汉人一直不理解为什么藏人总是说他破坏文化，说在西藏的话，他们那个有藏语电台，有藏语的可能有这个传媒等等。您怎么回应他的看法呢？
哎，好的，我刚才没有听，不太清楚这个北京来的嘉宾的讲话，但是大概的意思。那么他讲的是，那么汉人对藏人非常的客气，那么我们应该这样讲，那么日本人也认为他入侵中国了，他非常客气，他要建立一个大东亚共荣圈，他认为很客气，那么现在也不反省历史，这是一个事实。那么第二点，我们知道我们前面讲过，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中国入侵西藏才造成了今天的西藏问题。那么西藏问题既然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那么西藏的合法政府跟他的合法政府的领导需要流亡在外，但是他们现在基于现实提出了一个解决西藏议题的一个中间道路，其实这就是刚才所讲的消除汉藏间的这种误解，那么解决西藏问题这个最佳的一个途径。那么现在这样的一个途径呢又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那么有很多像这样北京这个嘉宾先生那样的，他们认为那么中国政府也好汉人也好对西藏非常的客气，但是呢藏人为什么还会他的心向外，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么整个问题的根本在这里，那么根本就是你给予再多的好，你给予再多少，就像我们养一个猪，你给它天天吃好的粮食，其实你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它杀了吃掉，那么这个民族会感激你吗？反过来，你如果真正的来理解这个民族的诉求，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那么你不一定要投资这么多钱，不需要修这么多的公路，不需要修这么多的豪华饭店，那么你要尊重这个民族的尊严，那么让他活得跟一样的一个平等待遇，那么他一定会感激你，好吗？好，
谢谢格桑先生。我们想请那个夏教授对刚才那个北京的王先生的一个看法发表一下您的回应。他说对比这个美国当时来到北美大陆对印第安人的这个策略，还有这个刚才您谈到的这个汉人应该设身处地的从藏人角度来出发，请您对他的观点进行一个简单的回应。
是的，对欧洲人呢来到了北美了，那么进行了这个种族的灭绝和屠杀，那么这也是美国学界一个公认的一个事实，而且美国人呢也进行了反思，所以呢美国呢现在呢在国内呢对本土的印第安人呢那么有各种的促进那个措施，那么所以呢美国人呢印第安人呢今天有他们的独立的自治的保留地，而这个独立的自治的保留地呢享受的权利呢包括他们进行自我开发的各种权利和得到的补贴呢比美国其他的地区要多得多，那么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那我觉得就是说中国那个作为一个大国了，中国那个中华民族了作为一个要追求进步的民族了，我们不能总是了找到世界上了有比我们更坏的人和更坏的国家，我们总不能去那个老是去比坏。那我觉得呢，如果我们呢就是说想想世界的主流，想想这些那个高的标准，那我觉得应该反思我们的不足。如果我们整天去比坏的话呢，那日本人还说那我对你中国的道歉呢远远超过谁谁谁了，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就是那个没有就是标准的一个想法。
好的，谢谢。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还有线上还有很多听众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我们没有办法一一接听了。那么但是呢，有关这个中国西藏政策以及西藏未来的这个讨论呢，我们就只能进行到这儿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十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呢，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呢，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您的问题或者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明天的十大谈节目要讨论的热点话题是中国军队大洗牌，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林峰，祝您晚安。